那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大家看，我来念。马太福音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挨冻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也因明白你的心意，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耶稣有十二个使徒，耶稣十二个使徒，圣经记载耶稣亲自呼召的有六位，其中三位是耶稣最亲近的使徒，就是约翰、彼得和雅各。当然了，彼得的兄弟安德利接着彼得的光，与他们三位一起被耶稣呼召出来成为使徒。圣经中记载的另外两位被呼召的使徒，也就记载两位耶稣亲自呼召的使徒，是腓力和马太。对腓力的呼召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对马太的呼召三卷福音书中都有记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九章九节就是耶稣对马太的呼召，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也记载了同样的对马太的呼召，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也记载着耶稣亲自对马太的呼召。圣经记载对马太的呼召是要带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一个天国国度的观念。我们要看圣经来看，或许弟兄们说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一个天国的字啊，但是我们从经文的意思里能够看到，耶稣要展现给我们的是天国的观念。首先，耶稣呼召税吏马太成为他的使徒，这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天国的人是哪些人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在犹大国里做税吏的人，就像日本人占领中国时在帮日本人干活的那些人，我们叫做汉奸、卖国贼。在犹大国里面做税吏的人，在犹太人眼里也是卖国贼。所以说，做税吏在犹太人里面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虽然我们说这个职业很好很稳定，但是是卖国贼，是被别人看不起的。当耶稣呼召这位税吏马太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说，马太他就撇下了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他撇下所有的来起来跟随耶稣，也就是说当税吏在犹大国里是收入很可观的一个稳定的工作，虽然被别人瞧不起，但是收入很好，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在国内说的公务员，属于国家公务员，那旱涝保收。但是当耶稣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撇下了这个在人看来很稳定收入很好的工作，是他养生的工作，他来跟随了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到马太在耶稣呼召他前，圣灵已经在他心里做奇妙的工作，他已经看清了世上这个工作虽然很好很稳定很大的收获，但是他根本不看重他，他看重的是耶稣对他的呼召这个职分。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主耶稣坐席是坐在马太的家中，他马太被呼召以后，马太就请主耶稣到他家中吃饭，而且马太也邀请了他的同行，并许多在世人看来都是罪人，在法利赛人看来都是罪人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马太这样认真在家里大摆宴席，表明什么？表明他更看重主耶稣对他呼召的这个职分，他更觉得这是太荣耀的职分，他更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转捩点，所以他要庆祝。我们一般东方人的习惯，有喜事请很多人吃饭庆贺，所以马太跟我们一样，他在家里大摆宴席庆贺，而且那些税吏和罪人都与马太都到马太家里去吃饭。我们知道有的人吃饭你是不去的，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人请我吃饭我都去，我们没有肚子没有饿到这个程度，对不对？就是说有的人请你吃饭你是不去的，只有说你希望和他共庆同庆这样的事啊，我也为他高兴，所以说我要他请我吃饭我一定要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些罪人都为马太被耶稣基督的呼召感到高兴，但是这件事，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的这件事，引起了法利赛人的反感。按照法利赛人的规条，这样的人你连和他说话都是不行的，你碰都不用碰他，他的罪人是误会的，是有罪的，你碰了他你也不洁净，何况和他一起吃饭，那还了得？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他虽然是对门徒说，其实是向耶稣挑战，他不敢明明的向耶稣挑战，所以说他跟门徒说话的声音一定很大，所以说耶稣也听见了。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在这里主耶稣应用了旧约的一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些经文出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是这么说的：“我喜爱良善，完了括号或作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犯祭。” 主耶稣让法利赛人去揣摩这些经文，为什么让他们揣摩啊？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把这些经文说完以后说，你要去揣摩，你揣摩了才能明白。他们不明白，所以法利赛人因为不明白这些经文，或者说他看到了这些经文却不往心里去，他不知道这些经文真正的意思，所以法利赛人他仅用是否遵行的祭司和翻祭的宗教仪式来判断这个人是罪人还是不是罪人。我这里特别强调仅，他们只用这种宗教的外表仪式来判断，你来到教会了，你是义人，你不来教会你一定是罪人。你法利赛认为每个该献祭的时候全是献祭的就是好人，你不献祭一定是罪人。可能这些税吏可能献祭的次数没有法利赛人多，所以他们看这些税吏为罪人。但是何西亚书，我们知道何西亚书是上帝借着何西亚对犹太人说话，何西亚书专门来批判犹太人那种属灵的淫乱。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何西亚书六章六节，我们紧接着六章七节，何西亚是这么说的，他们却如亚当被掳，在井内向我行事诡诈。就是在何西亚先知何西亚的时代，犹太人的属灵状况就是只注重外表的形式，而没有真正的属灵的内在。他外表的形式做得很漂亮，里面却充满了属灵的淫乱。主耶稣用何西亚这些经文让法利赛人去揣摩，因为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有与何西亚先知的时代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们以外在的宗教仪式成为他们属灵的夸口，他们祷告也是在大街上祷告表示自己怎么样属灵，任何外在的属灵仪式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去参与表示自己属灵。关键的问题，我不是说外在的属灵形式不需要，关键的问题，他们仅以那为自己属灵的夸口，却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当一个人对上帝没有真正认识的人，他们不可能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你对上帝不认识，你说我敬畏上帝，我有宗教的仪式，我礼仪我都参加了，你说你就敬畏上帝，你对上帝都不认识，就不可能真的敬畏上帝。他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敬虔的生活。因此我们基督教与任何别的宗教一个很大的区别，或者说也可以这么说，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基督教的外在宗教仪式，我们基督教承认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这两个仪式都有完全的全备的真理内容。我们在这里洗礼，我们在这里举行圣餐，后面有全备的圣经真理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实行的礼仪为了是让我们明白礼仪里面的真理。天主教有许多的礼仪他们已经不再看礼仪后面的真理，他们只注重他们的礼仪。当然我不是说天主教的礼仪，其实如果你们去过天主教你们会知道 天主教的礼仪比基督教更庄重更严肃，这是他好的一方面。我们基督教有时候对礼仪太随便，这是基督教的问题，因为天主教就要用这个礼仪这种形式来彰显他们的属灵。这个教会母会是圣公会，圣公会的讲台在这里，改革宗的讲台是在中间。因为什么？改革宗注重的是我们礼仪后面耶稣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而圣公会它有天主教的比较浓厚的天主教背景，他们重视的是礼仪，所以说他们圣餐台是最重要的位置。以为我们只要在圣餐台前面吃了圣餐，我们就上天国了。改革宗不是认为你吃了圣餐你就上天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借着真理，我们才能够进天国。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与任何别的宗教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礼仪后面一定有真理的内涵，真理的支持。我们教会现在在查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小组已经查了洗礼，下面就要查圣餐。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洗礼的后面的真理。我们以后会查圣餐，我们查圣餐也能够知道圣餐后面所表明的真理意义。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个礼仪后面真正的真理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进行的圣餐或者洗礼才有真正的意义。不然的话，我们所进行的都对我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好像我们不是说礼仪不重要，形式不重要，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有形式了。如果说你一个宗教一个信仰没有形式，你就没有内容，连形式都没有，哪有内容？所以说形式是把我们带到真理去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不要抓着这个手段这个方法认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在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守安息日，如果说我们在主日都不能够认真的守安息日，这就是基督教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对安息日太随便，以为和平时一样，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要那一天要守卫圣日，那一天不是那一段时间，守卫圣日，上帝要赐福那日。你说我安息日我不守，我却要上帝的赐福。上帝说你守安息日，我就赐福那日。赐福那日的日子怎么赐福？赐福守安息日的那些人，我们却安息日没有很好的守。如果说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很认真的守安息日，我们讲台都不要需要说弟兄姊妹不要迟到了，因为大家不可能迟到，因为从礼拜六天黑你就准备要来教会，从礼拜六天黑你就准备来教会，你说你两点钟能到不了教会吗？一定到教会，除非说礼拜六我没准备去教会，只是早上起来我都没准备去教会，只是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才想到，哎呦，今天下午还要去教会敬拜，然后一看时间，哎呦，快一点了，我赶紧吃两口饭，我开车去了，那你肯定就晚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守这个吉日，我们教会不会到两点才开始，大家都开始进来。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认真守安息日，至少一点半这里人应该全该来的全做好，在那里安静守安息日，安静守安息，就在那里安息。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礼仪当中不能够严肃的对待安息日，我们却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我是很敬畏上帝的，我是生活是很敬虔的，那是在欺骗自己。连看得见的可以做到都没有做到，你说我的内心绝对是敬畏上帝，绝对过敬虔生活，谁能相信？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要回去揣摩守安息的这个经文，要真的明白，如果说我们认真的守安息日，我们就会在守安息日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操练我们内在的敬虔和敬畏。你如果说你礼拜六晚上你就停下所有的工作，我只在那边思想上帝的话语，思想我如何来亲近上帝，如何在明天的主日能够在上帝的话语有所得着。你如果说这样操练，你内在才会有真正的敬虔和敬畏。你说我从来不操练，我内在自然而然就敬虔了就敬畏，那是不可能的。就像雅各书所说的，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信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说我们要借着雅各书的教训，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在信心中，不要说我有信心，你有信心好是好事，你要在你信心中去真正的认识上帝。你说我有信心但我却不想认识上帝，那你这个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信心的对象最后就是自己，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说你有信心很好，你借着你的信心去认识上帝。你说我有属灵的追求，那么你就在行为上和宗教的外在的形式上来追求真正的敬虔，这样使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的宗教形式与我们所相信的基督的福音相符合。这是外在的行为和宗教的仪式与我们内心的真正的信仰的生命是彼此关联的。离开外在的形式，你说我有内在的信仰，不可能。如果说你只追求外在的形式，却不借着真理进入到你内在的信仰，你外在的形式也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所以说我们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有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里有基督徒的生活，首先要在教会里有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说西敏信仰准则里面说，主日守安息日你不可以有说实话做事实， 所以说你如果说我们多操练自己，我们在教会就不会听到今天哪个商店有什么什么减价，哪个，因为这是私事，你在教会里不要做这样事，在教会里更不允许传销，到我们教会是没有传销，但有的教会传销很厉害，这是我们教会向前，比别的教会可以说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我们要还需要努力，把我们的私事都不要在主日来分享，我们主日的分享就是我们属灵的事，当我们在主日思想属灵的事，我们才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属灵的分享，如果连主日都不分享属灵的事，说我在平时其他六天我分享属灵的事，我觉得这有点在欺骗自己，如果主日都不能保证，大家弟兄姊妹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都不能谈属灵的事，你说我到市场，我在单位里，在工作我去谈属灵的事，那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你真能做到了，我的确也挺佩服你，所以说我们要在主日要思想我们属灵的生命，思想我们属灵的事。主耶稣在十三节后半句说，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当然我们要明知道，清楚的知道，主耶稣说不是造义人，这个义人不会是真正的义人，因为圣经明明的说，在罗马书明明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既然圣经中说没有义人，那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这个义人就是那些主耶稣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不是真正的义人，这种自以为义的人主耶稣都不招，我们更没法招他，所以说自以为义的人是很可怕的，你跟他谈福音，那我挺好啊，我比谁都好，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义的，恨不得你说你需要耶稣基督保全洗净你的罪，我没罪，我行，是自以为义的人主耶稣都不招他，我们可能更没有能力招他了。所以说自从亚当犯罪多了以后，所有的人，世人所有的人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也不会去荣耀作为创造主，因此每一个世人都是属灵的病人，因为我们都在罪中，我们都有污秽，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都是病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医治。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病人的时候，主耶稣就来招我们，医治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义人的时候，我们没有病的时候，其实他是病入膏肓了，他的病更重，已经病到无药可治的程度，因为他病了都不知道自己病。所以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一定与天国无分，因为主耶稣都不招他。好，我上面分享的就是说天国子民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第二点我和大家分享的新的国度，我们看圣经，当耶稣与那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约翰的门徒看见了，他们也产生疑惑，他们因为他们经常进食，这一点他们与法利赛人一样经常进食，但是他们不是说在进食上与法利赛人一样，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与法利赛人一样，这是一个区别，但是在进食上他们与法利赛人一样，他 他说我们与法利赛人经常进食，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进食是一个属灵的追求。所以说第十四节说，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第十五节是耶稣对他们的回答。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当然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耶稣这里所说的新郎是指他自己，这点我们想都很清楚。陪伴之人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啊，主耶稣用新郎和陪伴之人这个世上的事情来比喻他自己。当陪伴之人与新郎同在的时候，一定是喜庆的日子，对不对？谁能够在新郎结婚的日子在那里哭哀动？不可能，因为这是大喜的日子，是喜庆的日子。如果哪个人在那边痛哭哀嚎，那这是不合常理的。当这位新郎是具有上帝权柄和能力，便是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的新郎，也就是说这位新郎是主耶稣的，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当陪伴之人与这位新郎同在的时候，如果是哀动的话，那更不合宜了。所以主耶稣说，现在我在这里，我的门徒当然不进食，因为是庆贺的日子。主耶稣说，当新郎离开他的时候，他就要进食，他们就要进食。在这里，当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当新郎从他们中间被取去的时候。这两个句子基本意思相同，我不能说可乐本翻译有问题，意思是相同的，全是新郎离开了他的门徒。但是这种表达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按当新郎从他们中间被取去的时候来理解的话，这个新郎不是他主动的离开，他被取去是他被动的离开。当说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个离开可能是新郎主动的离开。主动离开和被动离开还是有区别，被动离开表明这个新郎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权柄，这个权柄让他离开，他是被离开。所以说主耶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都是在一个更高的权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所说的天父的旨意里面实现出来的。这更高的权柄，主耶稣知道，他知道这个更高权柄的救赎计划，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因为主耶稣知道我要被取去，他知道这个更高权柄的计划。就如约翰福音6:38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一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38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也就是说主耶稣到地上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在做。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被取去 他是被动的，是按照天父的旨意，他成就的是天父的旨意。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把自己比作新郎，其中有喜庆的意思，因为这个作为新郎与陪伴之人同在，那些跟随他的人就不应该哀痛，不需要进食。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成为新郎，表明他人生的另一个开始。我们在座可能都是结过婚的，我们许多人都是念过大学的，对不对？念过大学，然后大学毕业，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对不对？啊，你一个人生活，你自己满意就可以了。你做饭，你太咸了，太淡了，没关系，自己满意就可以。你做菜，你炒菜炒了过分了，炒黄了，炒太熟了，炖烂了，没关系，你自己满意就行。你炒了太生了，自己满意就行，自己能吃就行。但是结婚表示什么？表示你炒菜你就不能炒太熟了，你太熟了太烂了，另外一半不吃，那就到你自己吃了，全部你自己吃。你不能炒太生了，太生另外一半不吃，你就得回锅重新炒。你也不能太咸了，也不能太淡了，就是你的人生就完全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不能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什么叫成家？成家就是完全按这一个新的家的规矩来运作。丈夫成家，你就有养家的责任，有教育子女的责任，有养家的义务。所以新郎其实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当然当这位新郎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当这位新郎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这就表明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当耶稣成为新郎的时候，是表明一个新的国度开始。教会是心腹，将来教会要耶稣要嫁娶的，娶的是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当这个新的国度开始的时候，这个国度的君王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当然不应该有哀痛的事发生，所以不需要进食。然而当大君王耶稣基督被取去以后，情况就会大不同。就如主耶稣要离开世界时候被升天时候的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祷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那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是看到主耶稣带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新的国度的观念。他主耶稣将是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新国度的子民。当这位君王离开的时候，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基督徒就要为自己胜过这个世界而进食祷告。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当我被取去以后，他们就要进食祷告了。虽然 基督徒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虽然基督徒主耶稣被升天以后，基督徒要禁食祷告，要面对这些难处，然而我们要看到基督徒是大有盼望的，因为主耶稣还说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记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以说，我当主耶稣宣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打的是一场必胜的仗，因为我们的君王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有苦难，虽然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我们要面对苦难，但是我们一定会获胜。基督徒的征战是必胜的，因为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如果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不真是基督的门徒，那么征战都毫无意义。如果不真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也不会为基督而征战。我们千万要想，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要征战是为基督而征战，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征战是为自己而征战，为我自己的房子、车子、孩子征战，这个征战不一定得胜，因为你没有为基督征战，你只是挂着基督的名号为自己征战，你不一定获胜。你获胜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是在为自己征战，不是为基督征战，这个战争是毫无意义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是在为基督征战？所以说主耶稣在后面16、17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征战是为基督的征战。路加福音对这两节经文有更详细的记载。路加福音记载在5章36节到39节，大家可以看翻到路加福音5章36节到39节。路加福音5章36节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我们从这些经文就知道，耶稣后面的比喻是与前面相联系的，内容没有断开。我们不要根据马太福音他没有这句话，我们不要以为啊，特别是马太福音这一段另外起了个名字叫行神迹至完结，16节17节和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间隔。根据路加福音记载，我们要看到后面耶稣的这个比喻是与上面有相关的，因为路加福音36章是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为了让他们明白上面耶稣所说的话。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说，36节，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葬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坏了，但新酒必葬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像喝新酒的，他总说陈的好。 我们要首先看耶稣这两个比喻，新衣服和新酒所指的是新的国度，是耶稣所带来的那个天国新的国度。旧衣服和旧皮带是指这个世界这个世上的国度。因此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耶稣新的国度天国不是建立在旧有的基础上，不是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贴在旧衣服上让旧衣服显得好看一点。马太福音说贴上去的就把旧衣服撕坏了，所以说天国不是建立在我们原来世界那种旧的国度上面，天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完全和旧有的国度是不相同的。天国是按照圣经真理运作的国度，天国里面所有的真所有的标准全是圣经，不是世上不是世上人的道德或者人的法律，完全是以圣经标准来衡量的，也是以圣经标准来运作的。天国也是新酒，我们知道新酒它是还没有完全发酵好的酒可能，所以说耶稣降世的时候在世人看来天国还是很小的，因为只有十二个使徒和几百个门徒。虽然主耶稣也说了人是喜欢陈酒的不喜欢新酒，喝了陈酒就说陈酒好，这是世人，但是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智慧一定会让天国在地上扩展，因为它是新酒，它会不断的发酵不断的壮大。所以虽然人不喜欢新酒，虽然人不喜欢天国，喜欢这个堕落悖逆的世界，在这个罪的世界里享乐，但是天国仍然会扩展。天国的扩展是任何一个旧的国度旧的体系所不能存在的，是存在不了的。天国是一个全新的国度，所以天国必须是葬在新皮带里的。这个新皮带就是将来要降临的新天新地。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天国就完全的实现。这个新天新地是旧的国度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为基督征战，不要在我们自己原来的观念中去征战。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观念转变过来，让我们的观念成为天国那种观念，让我们的思想成为有天国思想的人。当你为天国征战的时候，就是为基督征战，你必然得胜，你的得胜一定有意义。如果你不是为天国征战，你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的益处征战，你就不是为天国征战，你可能也会得胜。上帝的怜悯让你得胜，但是没有永久的意义。然后下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经文，今天我们所读的九节经文对我们基督徒说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着这九节经文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行，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想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作为天国的子民，他必须是看到自己的污秽和有罪， 不是一个质疑的人，我前面强调过，质疑的人与天国是无份的，一定是看到自己的污秽和有罪，不但看到自己的污秽和有罪，并且承认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力量来脱离这个污秽，将自己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唯有当我们承认我们唯有依靠圣灵的能力与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走上那成圣的路，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够被称义。称义不一定是已经是义了，被称义是上帝看我们为义人。被称义，我们就首先我们是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当我们被上帝称为义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和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已经是具有上帝儿子的身份了。这是我们首先是我们地位和身份的改变，也因着我们被称义，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也会有能力去按照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去做。上帝启示的真理，圣经，并且我们也看到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是天国的雏形。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能够品尝到天国的滋味。但是这个教会应该是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模式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所建立的教会，因为这是天国的雏形，所以必须按照上帝的意思建造。如果按照人的意思建造，我们这个教会可以说与天国没有关系，只有按照上帝的意思建造的教会才是有天国，有真正的意思意义，有联系。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属灵的家中听上帝的话，听真理，也在这个属灵的家中过真正的属灵生活，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渐渐的成长。在这个家里，这个天国雏形的家里，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成长。一点点我们会有更多的天国子民的性情和性格，就像我们八福所说的，才有八福的性格才会进入到我们，成为我们的性情和性格。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慢慢的喜悦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生活。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在这个属灵加天国属形的教会里面按照属灵的原则去生活，然后你才会在世上你愿意按照属灵的生命去生活。你说我在这个属灵的家里我都不能够按照属灵的生命去生活，我在世上更加难，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不可能的。也借着这些，使我们生命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个完全的转变。这个是，其实我们的性格和性情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怎么样来看自己人生，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价值的取向，我们认为投资在哪里更有意义，这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天国的子民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子民。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立，我们不会是天国的子民。因为天国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的国度，我们却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你怎么可能与天国有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叫费城圣经贵真教会，因为在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愿意，我们要不断的贵正我们的思想，也就要不断的贵正我们这个三个观，不断的改变我们这思想，让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的更多的合乎圣经。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归正，我们现在在归正，将来要归正，一直归正到耶稣再来，我们还是要归正，最后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那些愿意归正、归回到圣经真理中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在反正最后都要靠耶稣基督宝血，我现在不归正也没关系。如果说你现在不追求归正，不追求活在圣经的真理当中，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会遮盖你，因为你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一定喜欢上帝的话，一定喜欢归向上帝的话。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归正的人，还没有愿意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不晚，耶稣还没来，你现在立定心志，我现在要改变，我现在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按圣经的原则来看我们人生的方法，按圣经的原则来改变我们价值的取向。来得及，你今天开始，耶稣基督的恩典仍然会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圣经归正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在安息日更多的要彼此提醒，更多的要彼此勉励，更多的要彼此帮助，属灵的帮助，我们一起共奔天路。到那，到基督，这样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夸奖，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天国的冠冕，我们都要渴慕得到这个冠冕。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盼望不在天上，我们的盼望不在今世，我们是在永恒之中。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性，坚固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话语面前追求认识你，追求跟随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奖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